肖少英看着葛廷香，眼睛里又露出那种奇怪的表情，竟忘了说话。葛廷香接着说道：哦，你看来好像有心事。肖少英点了点头。那么你在想什么呢？
前辈，我在想啊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还能喝你那坛儿江南女儿红。
哈哈哈哈，哎呀呀呀呀，一个人的手被砍断，居然还在想着喝酒，这种人只怕不多。
我本来，前辈，就不是人，我是个酒鬼。
葛廷香回过头来看了看葛新，问道：你见过这样的酒鬼没有啊？
老爷子，没有。
葛廷香看着肖少英血淋淋的短腕，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：这人就算个酒鬼，你一定是个铁打的。肖少英并不是铁打的，直到现在他还觉得很虚弱。现在夜已很深，葛廷香用最好的刀伤药亲手为他包扎伤口。
我会把那摊女儿红啊留给你的啊，可是你现在最好不要喝它，你最好什么都不想，你最好是好好的睡一觉。
肖少英自己也知道应该睡一觉，但却偏偏睡不着。睡眠也像是女人一样，你越想要她的时候，她往往反而离你越远。何况她心里还有很多事不能不去想，她想到了女人，他就想到了郭玉娘，想到了翠娥，当然也想到了小霞。就在他开始想的时候，小霞已经来了。灯光朦胧，在朦胧的灯光下看来，小霞实在像极了郭玉娘，只不过比郭玉娘年轻些，眼睛比郭玉娘大一些，却没有郭玉娘那种妩媚温柔。可是小霞另外有股劲儿，肖少英看得出，她外表虽然是个淑女，骨子里却是一团火，像她这种女人并不多。就因为这种女人不多，所以大多数男人才能好好的活着。小霞已坐了下来，坐在了床头，看着肖少英突然说道：
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我等了你一个下午。
肖少英点了点头。
你如果早点回来呀，岂非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？
哎，这种事儿也没什么不好吧，
只可惜没有女人会喜欢一只手的男人。
哦，呵呵呵，你错了，大错而特错了。
哦，我错什么地方呢？
一只手的肖少英也比别人的八只手有用啊。
他突然伸出他唯一的一只手，抱住了小霞的腰。他这只手的确很有用，一倒了下去，小霞整个人都似已融化，轻扶着肖少英的断臂。
你难道一点也不心疼？
我从来也没有为任何事心疼过，
可是我心疼，疼得要命。
可是你看来
并不像心疼的样子呀。那我像什么样子呀？
肖少英轻轻地咬了咬他的耳朵，他的人立刻缩成了一团。
你呀、啊、
你看来就像一只小猫，一只正在叫春的母猫。
小霞嗯的一声，温暖柔软的身子以蛇一般的缠住了肖少英。
我若是一条猫啊，你就是只老鼠，我要吃了你。
他好像真的已变成了要吃人的样子。这世上真的有这种女人，站着的时候虽然是端庄文雅，可是一躺下去就变了。小霞就是这种女人。
哎，轻一点行不行啊？莫忘记我现在是个受了伤的人。
肖少英像是求饶，小霞却偏偏的不饶他。
我不管你受不受伤。
小霞的身子在发烫。
别人呐，都说你是个铁人，我倒看看你究竟是不是铁打的。
我只有一个地方是铁打的。我，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小霞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，连血都咬了出来。可是小霞的嘴并没有放松，眼睛里反而发出了异样的光。萧少英从来也没有怕过女人，现在却好像有点害怕了。小霞这个人的情态简直就像野兽一样。事实上，小霞有很多地方都像是野兽一样。姑娘是个规矩人，平常总是足不出户，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她走出这个院子。这句话是葛城说的，现在萧少英又想了起来。葛城看来也像是个老实人，说的话却偏偏都是谎话，这为什么呢？萧少英没有再想下去，也没空再想。有了小霞这样一个女人在旁边，无法也不会有空去想别的。幸好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有人轻呼：“
二姑娘。”“
谁？”“
我是翠娥呀。大姑娘有事，请二姑娘赶快过去。”
小霞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平常啊，他从来也不管我，可是只要我一有事儿，他就像催命似的，这就是他的本事。”哼。
小霞轻拢头发，想站起来，萧少英却又抱住了他的腰。小霞娇笑着求饶说道：“
你放过我好不好啊？我去去就来。”“
不行，我不准你去。”“
可是我姐姐一向比我凶，我不去她会生气的。”
小霞居然也有怕的人。“
哎，你姐姐是谁？”“
你坏死了。”
小霞撅起了嘴：“你明明知道，你为什么还故意问呢？”“
你说的是郭玉娘
啊？”
萧少英突然笑了：“你自己就是郭玉娘，为什么还要找你自己呢？”小霞仿佛突然吃了一惊：“
你说什么？”“
我说你就是郭玉娘，郭玉娘就是你。”
小霞吃惊的看着他，摸了摸萧少英的额角：“
喂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在发烧啊？”“
我清醒的很，从来也没有过这么清醒。”“
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就是我姐姐呢？”“
因为我今天看了一样怪事。”“
你看见了什么呢？”“
我看见了三个翠娥。”
小霞叹了口气：“
你一定是在发烧，而且烧得很厉害，所以你说的话呀，我连一句都听不懂。”“
你应该懂的，而且比别人都懂，可是我本来却不懂。
翠娥明明只有一个，怎么会变成三个呢？现在你已懂了。”
小霞说完这句话，萧少英点了点头：“
三个翠娥中当然有两个是假的。”“
那哪两个是假的呢？”“
我在孙斌的院子里看见的不是翠娥，是你。”“
我没有看清楚。”“
葛城也没有看清楚，但是他却知道你常常到那里去，
他不愿意让我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就随口编了个谎话来骗我，说你是翠娥。
但你却不是小霞。
我第二看到翠娥才是真正的小霞，她当然也知道你的秘密，所以也不愿意我知道她才是小霞，也就随口说了个谎，说她是翠娥。为什么他们不说别的名字，都说翠娥？难道这个名字特别好听？”“
这名字并不好，
只不过他们都知道翠娥白天都躲在葛新的屋里，绝不会被我看见，所以才选了这个名字。”“
谁知道我却偏偏闯进了葛新的屋子里，看见了那个真的翠娥。”
小霞眨了眨眼睛说道，我如果不是小霞，为什么要冒充他呢？
因为小霞随便跟什么男人上床都没关系，郭玉娘却不行的。因为郭玉娘知道老爷子的醋劲儿很大，只可惜呀、老爷子的醋劲儿虽然大，别的劲儿却不大，有时候甚至有点怕郭玉娘，宁愿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。哎，萧少英又叹了口气，郭玉娘却偏偏是个少不了男人的女人。
那么我问你，郭玉娘冒充小霞，难道就不怕老爷子知道？
因为老爷子从来也不管别人的私事，也不会到郭玉娘房里去，他若找郭玉娘的时候，翠娥就会去通知的。
就好像刚才一样。
不错，就好像刚才一样，刚才是老爷子在找你，
所以你认为我就是郭玉娘？
你根本就是。
看来你的确很厉害呀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。
我本来也没有把握，只不过觉得很奇怪，世上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像的姐妹啊。萧少英又笑了笑，你的易容术本来是很不错的，只可惜你却不肯把自己扮得丑些。
因为我根本想不到有人会揭穿我的秘密。
他居然也笑了笑，不再否认了，他承认了自己就是郭玉娘。他笑得妩媚而甜蜜，慢慢的接着说，
这个秘密揭穿后对你们男人啊并没什么好处。
萧少英微微一笑，幸好这秘密现在还没有被揭穿。
哦，这话怎么说呀？
除了我之外，现在还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。
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能保守秘密的人？
这就得看了。
看什么呢？
看你是不是有法子能让我保守秘密了。郭玉娘笑得更媚了，
我呀一定会想出个法子来。我……
她的声音被打断了，萧少英又用手揽住了她的腰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间两个人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，萧少英的胸膛上已被刺了一刀，刀锋依然留在胸膛上，可是他的手已经拧住了郭玉娘的右腕，将他整个手臂都拧到了背后，厉声说道，你竟敢暗算我，竟敢下毒手。郭玉娘嘶声的说道，
你疯了吧？
疯的是你。郭玉娘美丽的脸因痛苦而扭曲，
你放开我。
我不放你。
难道你想拧断我的手？
不但要拧断你的手，我还想挖出你的眼睛，割下你的头。萧少英的手更用力了，郭玉娘耳中已听见了被拧断的声音，忍不住流泪哀求，
我跟你说吧，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次，随便你要我怎么样我都答应你。
好，我也想放开你，只可惜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。
你要怎么能才相信呢？
桌上有笔墨，你想必一定会写字的。
你要我写什么？
写一首诗，我吟一句，你写一句。
你不放开我，我怎么写啊？
你还有左手。
郭玉娘叹了口气，
我左手写字很难看，可是你若一定让我写，我也没办法。
你最好快写，若是写得慢了，只怕这一辈子再也休想看到你这只手了。
那你为什么还不快念呢？
萧少英一开始在念，本属青龙会，来做卧底间，亚卧老人侧，穷孝金尊前，双欢一拂朽，此地亦不远， 九月初九日，天香奈何天。
他念一句郭玉娘，就写了一句。她是个非常聪明、非常美丽的女人，像郭玉娘这种女人，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肉体上的痛苦。萧少英将他写的看了一遍，突然大声的喝道：“葛城！”萧少英知道郭玉娘外边一定有人在守着，也知道葛城与郭玉娘之间一定有极不平常的关系。葛城本就是个很精壮的男人，在门外的人应声而入，进来的人果然是葛城。萧少英冷冷的说道：“你想不想活下去？”葛城点了点头，脸上已变了颜色。“你如果想活下去，就赶快将这张纸送给葛老爷子。”葛城去的真快。郭玉娘看着他走出去，又看了看萧少英，突然笑了。郭玉娘摇着头说道：“
你这首诗做的实在不太高明。”“
是啊，我并不是李白。”“
你这件事情做的也不太高明。”“
哦，怎么不高明啊？”“
我实在想不到你会做出这么个滑稽事儿来。”“
怎么？你觉得这件事很滑稽？”“
不但滑稽，萧少英简直滑稽的要命。”“
要谁的命？”“
当然不会要我的命，老爷子并不笨。”“难道你真的认为他看了这首诗就会相信我是青龙会的人？”“
怎么，难道你不是？”“
不管我是不是，现在都已没关系了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你做了件又可怜又滑稽的笨事。”
萧少英突然也笑了：“
只不过这件事的确能要人的命。”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郭玉娘也没有再问，他们都已听见了门外的脚步声，
一种狸猫般的脚步声，
踏在落叶上，轻的又仿佛像风一样。
葛廷香终于来了。
萧少英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红晕，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事现在都已将近到了结局，这结局本是他一手造成的。没有敲门，门已被推开了。葛廷香慢慢走进来，走到郭玉娘的面前。
葛廷香双拳紧握，目光就像是一双出了鞘的刀，
盯着郭玉娘的脸。
郭玉娘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你总算来了，快叫他放开我的手。”
葛廷香没有开口，
他看着郭玉娘凌乱的衣襟、凌乱的头发，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悲哀和愤怒。
葛廷香慢慢的伸出手
推开他，干燥坚定的手也已变得潮湿，颤抖的掌心捏着一团已被揉皱了的纸，突然问道：“
这是不是你写的？”
郭玉娘咬咬牙：“
是他强迫我写的，每个字都是。”“
当然是。”“
怎么，你知道？”“
谁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写出自己的罪状来的。”“
可是那上边写那些话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。”“
我只问你，这是不是你自己的笔迹？”“
是的。”“
你自己去看，这是不是一个人的笔迹？”
葛廷香扔出了那团揉皱了的纸，扔到了郭玉娘面前。郭玉娘把纸摊开，才发现这纸是两张，一张是刚才那首诗，另一张却是一封信。信上写道：“九月初九日，不归顺就得死。”这是青龙会的最后通牒，笔迹，看笔迹也是用左手写出来的。两张纸上的笔果然是完全一样的，只不过
郭玉娘突然叫了起来，这不是我写的。
你刚才也没有承认。
我刚才没有看出来，这不是我刚才写的那张纸。
本属青龙会，来做卧底监。纸上的诗句虽然完全一样，可是笔迹却已不一样了。